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的主题叫做不悔改的名。首先我要声明，今天的讲道绝对不是政治性的，但却是以政治而起。几个月前，冠辉长老在他讲道的时候说到政局的变化，让有些弟兄认为现今的时代就像列王记中的好王和坏王交替的时代一样。其实当时我就是其中一个。去年十月美国总统竞选结束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悔恨，而且有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我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世俗的力量和基督信仰团体的力量在政治领域的巨大碰撞。从福音的角度而言，一个不敬畏神的总统上台，世俗化的价值观、自由化的世界观被推行，让我觉得美国的前景非常的黑暗。面对这令人失望的结果，我心中有很多的问题。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为什么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和政治诉求的平衡在哪里？教会的角色又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看不见这巨大的危机就在面前？我想从圣经中找答案，就想起一本我其实一直不怎么就很难喜欢的书，就是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其实是一本伟大的先知书，只是读它看到在犹大末代王朝的背景里面，犹大百姓从始至终的叛逆，上帝一遍又一遍的发预言攻击他，然后耶利米先知自己一生的侍奉似乎都没有带来任何的果效，看得让人非常的沮丧。虽然其中也有很多的盼望，但是和那时的我很难发生联系。但是对于这时候的我而言，这本书却成为了解释我心中好些问题的一本书。这本书基本上记载了耶利米一生的侍奉，他的历史几乎横跨了犹大国王国之前最后的五个王和王国之后的一段时期。这它是圣经中最长的一本书，但是呢，它却有几十章的内容都是上帝在警告、攻击，却又呼唤犹大百姓。耶利米先知自己他有四十余年之久的侍奉，但是他也在那里呼喊呐喊，在那里代祷，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能挽救犹大国的灭亡的命运。你看到的这个屏幕上面的这幅画其实是伦勃朗的一个名作，叫做耶利米哀悼耶路撒冷被毁，这是其中一部分。你可以看见左边是火在烧耶路撒冷城，右边是耶利米先知在那里哀叹。我心中所有的一个巨大的问题，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是为什么那个世代的民有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上帝的警告，有先知的呼喊，有很多的灾难，为什么他们一直不悔改不回转？今天的经文就给我们这样一点启示，因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现今的时代，因为这世代越来越像那世代。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就是耶利米书五章二十到二十五节，它能让我们看见当时的犹大民其中一些关键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当传扬在雅各家，报告在犹大说，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砰轰却不能过去，但这百姓有背叛恶劣的心，他们叛我而去，心内也不说， 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予，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你创造了万有，你却喜悦这些你所创造的卑微的人，主啊，并将我们当作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将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从历史中可以看见你的作为，你也借着历史来提醒我们的心。主啊，我们今天求你借着这经文对你的教会说话。主啊，我们也更求你，你的圣灵来膏抹你的话语，因为若你的圣灵不动工，主啊，我们所讲的所思的尽都是虚空。主啊，唯愿你的话语在你的子民当中产生那当有的果效。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犹大百姓为什么对上帝审判的来到，就是王国的警告，无动于衷呢？简单而言，就是他们根本看不见危机。这段圣经是一个宣告，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犹大的百姓有眼不看，有耳不听。那这句话其实在圣经中常常出现，你知道它用来是形容什么的吗？就是偶像。拜偶像是上帝责备犹大民的第一大原因，也拜偶像也是违背上帝所赐律法的第一条诫命。那什么是偶像呢？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用金银铜铁木铸造或者雕刻的形象，人、动物或者各种宗教里面的神像，像迦南地那时的巴利，或者我们都熟悉的佛、菩萨等等。有时甚至不用造，就是我们生活中可以看见的动物、昆虫、飞鸟。以赛亚曾经很生动地形容人怎么造出偶像来，他说，这树人把一分烧在火中，把一分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你看见这场景多么荒谬吗？一棵被砍下来的树，一部分被人撇柴烧火取暖，一部分撇柴做饭，然后当他吃饱暖和了之后，他就用剩下的那块木头刻出来一个偶像，然后拜他说，求你拯救，求你祝福。可是这是木头啊。2008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记得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台湾有一个湖，好像一夜之间里面漂浮了很多被砍碎的木头的偶像。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经济危机，很多人破产，他们发现自己的这些偶像不能再拜的，不能再帮助他了，就他们砍碎抛弃。偶像的本质就是如此，不论他的材料是贵重的还是低贱的，它的像的赛它的大小是大还是小，或者它的工艺是精密的还是粗糙的，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就是诗篇这里所说的，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造它的要和它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偶像没有生命气息，他不能走说摸闻看，也不能听，这样无能力的东西又怎能带给人祝福呢？其实不是祝福，是咒诅。就像诗篇这里所说的，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犹大百姓为什么看不见眼前的危机？因为他们拜自己手所造的像， 已经变得像偶像一样，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他们像木头一样愚昧无知。但上帝所说的偶像，并非只有看得见的，还有看不见的，就是在我们心中的偶像。圣经上说到，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人的贪心，人贪婪就是拜偶像，他所贪婪的对象就是偶像。我们恋慕什么呢？我们贪婪什么呢？在圣经的十诫里面告诉我们，第十诫就是人不可贪婪别人的房子、妻子、牛羊等等，就是他们的产业。那现今我们贪恋什么？金钱、名利、权位或者美色吗？这些东西都是中性的，甚至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无论是有意或者无意把这些当作我们生命的中心的时候，他们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就像这句话所说的，任何占据我们生命中心的中心非上帝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偶像。那为什么上帝这么在意人拜偶像呢？因为他是一个忌邪的神。他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可是拜偶像和拜上帝不都是拜吗？有什么差别呢？这其实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问题，你拜上帝到底是为了什么？人拜偶像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希望实现他心中的愿望和他的，甚至是他的欲望，过上一个幸福、健康、平安、富足、体面和自由的一个生活。那如果我们拜上帝的目的也是为了如此，那我们和别人拜偶像有什么差别呢？加尔文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敬拜得来的恩赐，而非恩赐给予者的本身，如果这不是拜偶像，那什么是拜偶像呢？不，拜上帝和拜偶像有着质的不同。敬拜上帝是人回归曾经失落的尊贵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女名分之后荣耀生命的常态。敬拜神是为了改造我们的生命，在地上就能够效法将来在天上的圣洁的生活。我们越拜上帝，我们的生命就越有上帝的形象，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爱的形象。我们越拜上帝，我们的生命里面越有上帝的荣光和能力。我们越拜上帝，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越能带下属天的祝福，就是随着神儿女的名分而来的与生俱来的那上帝的恩典。相反，我们越拜偶像，我们就越会像偶像，眼瞎耳聋。一个眼瞎，对真理眼瞎耳聋的人，起先是他们自己不想听不想看，到后来却是神任凭他们又聋又瞎。当年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曾亲身经历上帝行的很多神迹，却始终他不能认定耶和华是他们的神。那摩西就说，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里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这是说神任凭人看不见听不见。但到了以赛亚时代，神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这是说，原来因着人的悖逆，上帝甚至主动使他听不见看不见。到了耶稣的时代，门徒问耶稣，为什么说话一直要用比喻？那耶稣就引用以赛亚这一段话，告诉他们的门徒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而到了使徒的时代，保罗也说，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 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看这些话，好像上帝害怕人听见、看见、明白他的话回转一样。上帝真的怕人回转吗？不，他将这些话记下来，是要让我们今天得以看见、听见，是在警告一直在拒绝上帝真理的人，说你要如此吗？ So be it， 就随你的愿吧。你不要上帝，就让你听见上帝的话不能领会真理，让你看见上帝的话却不能明白。你要拜偶像吗？就让你的生命像偶像一样毫无生命，对真正的生命之道却不能反应。这是很可怜的光景。人以为他们不听神的话，甚至嘲笑上帝的话，是他们的聪明。可是真实的情况是，是上帝使他们眼瞎耳聋。然而神满有恩典，并没有全然遮蔽人的眼目，依然给他机会，只要他稍微谦卑一点就能够听见。今天的经文第21节，他说道，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刚说完有耳不听，就说当听这话。上帝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一样，虽然我们叛逆，他依然在不停地对我们说话，只期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听进去。而当人不想听着有声的声音的时候，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上帝就借着先知这无声的行为语言对他的百姓说话，不只是以西结、耶利米、以赛亚、何西亚众先知都这样被上帝使用过，只盼望人能够看见他们的行为，就能够揣摩思想，或者能够明白。上帝还也常常借着创造对我们说话，就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必要的时候，甚至让驴来说话。当贪财的先知巴兰，他看不见灭命的天使就站在眼前的时候，神就让他的坐骑驴对巴兰说话，责备他。上帝用各样的方式对人说话，这是他的恩典，是为了唤醒人，让人回归转向他。只是那时代的犹太人、以色列人都厌烦拒绝，不听不思上帝多次多方的晓谕，最终亡国。那现今的时代又有多少人听上帝的话语呢？我盼望你是其中一个。也许有一直有人在向你传福音，也许一直有人在托你来教会，有人邀请你来听讲道，甚至到了让你厌烦的地步，只盼望你知道这是上帝要对你说话。或者你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但却已经很久没有看见或者听见上帝的话语，也许你当思想上帝是否还是你生命的中心。其实他的话语从来没有停止，只要你稍微揣摩思想就可以得见。听不见看不见只是当时犹大百姓他们生命的表现。那他们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样呢？就是这里21节圣经所说的，他们是愚昧无知的百姓。为什么愚昧呢？ 上帝用了三句话说了同样一件事，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心里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上帝面前不惧怕，不战惊，不敬畏，就是以色列民愚昧的原因。敬畏神和愚昧有什么关系呢？圣经箴言里面这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智慧的反义就是愚昧，犹大百姓的愚昧就是他们不敬畏耶和华，没有神的智慧的结果。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句话本身是很有智慧的，它至少告诉我们三件事。第一，真智慧一定与上帝有关。一个很好的智慧的定义就是，是对人事物真实本质的洞见，并有知识和能力在恰当的时候做出正确的抉择。一个很好的例子就记载在圣经上，两个妓女同住一房，她们相隔三天各自生了一个儿子。其中一个女子，她睡觉的时候压死了自己的孩子，就偷偷换了另外一个女子的孩子，被发现，但是呢却没法证明，于是告到所罗门王面前。所罗门王洞见母爱的伟大和牺牲，就说把这个孩子一劈两半，一人一半。结果那个假母亲非常的高兴，可是那个真母亲为了拯救自己的孩子，她心里极痛，就求王说把这个孩子给他吧，她放弃了做母亲的抉择。由此人们就看出来谁是真的母亲。那时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腕。既然有神的智慧，是否还有魔鬼的智慧呢？保罗在雅各书那里告诉我们，是的，有两种智慧，一种是属地的，一种是属天的，他们带来不同的结果。属地的智慧带来的是苦读、嫉妒、纷争、自夸、谎话、抵挡真道、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是属魔鬼的智慧。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是上帝的智慧，这是真智慧。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告诉我们的第二件事是，敬畏神是得到真智慧的必要条件。你想要得到上帝的智慧吗？来敬畏神。敬畏一词在英文里就是 fear 的意思，就是害怕。但是它这里不只有害怕的意思，更是指着对无比圣洁、大能、荣耀的上帝肃然起敬。敬畏神也是一种谦卑的态度，就好像当我们来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常说，如果你想要认识上帝 ，understand God， 你需要 stand under God， 就是在上帝的面前谦卑寻求仰望他，而不是居高研究的研究他。敬畏神也是一个降服的态度，它表明我们对神的顺服和依靠。敬畏神是我们属灵和道德生活的控制力，它保守着我们的生命的方向，活在上帝的道中。神是，我们都知道，神是圣洁、公义、良善、和平、怜悯人的，所以敬畏神的人就竭力地寻求圣洁、公义、良善、和平和怜悯。敬畏神又是一种惧怕、害怕不讨神的喜悦，所以敬畏神的人靠着圣灵的能力竭力除去污秽、罪恶、邪情、私欲， 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所以敬畏神本身就是一个智慧。约伯在他的在约伯记那里就说到，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你有敬畏神的智慧吗？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告诉我们第三件事，敬畏神不代表得到了所有的真智慧，因为这只是开端。什么是完全的真智慧？圣经里有几本书被称作智慧书，像箴言或者雅歌或者传道书，这是上帝的智慧吗？是，但是还不完全。上帝在责备犹大的百姓，说他们没有智慧，却还以为自己有智慧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智慧人惭愧、惊慌、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所以，耶和华的话就是上帝的智慧。当时候到了，耶和华的话就道成肉身，成为基督来到世上，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完全的智慧。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屡屡提到，他说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你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他在哥罗西书那里更说到，说神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神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耶稣基督里藏着，基督就是完全的真智慧，得到了基督就得到了上帝的智慧。但犹大百姓的例子，他们的现状告诉我们，他们连敬畏神的心都没有，又怎能得着上帝的智慧呢？那如何能够得到敬畏神的心呢？两年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威廉·菲利普博士来我们教会传讲科学与信息和信仰的信息，许多人慕名而来。其实很多人对他的人品、性格都不了解，可是为什么这么尊敬他呢？是因为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规律，为人类的科学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人想一想就觉得非常的了不起，自然而然的就尊敬他，是不是？如果我们来思想上帝的作为的伟大，看见他的奇妙，我们就可知他是配得敬畏的。而上帝所有的工作中最直观的就是他的创造，即使人眼耳都闭塞，也无法拒绝这种感知，因为我们每时每秒都在其中，都在经历。不止如此，上帝在今天的经文里特别提醒我们，要从他被造物对他命令的顺服中得到智慧。在这短短的几节圣经里，上帝用了三个自然的例子，让眼瞎耳聋的犹大百姓思想。第一个就是海的界限。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到过海边，知道大海是美丽又是令人生畏的，因为它里面蕴藏着巨大的力量，特别是波浪滔天的时候更显出它的威力。这是上帝大能的创造，但是上帝却给了海一个永恒的命定，就是这里说的，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海边那柔软的细沙，就是上帝对海的界限的命定。即使大海波浪翻腾，怒涛澎湃，他也乖乖地顺服神的这个命定，不越过沙的界限。所以我们可以在海边建造海景房，可以到海边玩耍，可以在海边携手漫步。那还有越过沙的界限的时候吗？有，就是飓风或者海啸的时候，但那也是人犯罪后地受了咒诅所带来的恶果。而且每一次海越过神所命令的这个界限，所带来的都是灾害和破坏。就好像人每一次越过上帝的法则的时候，带来的总是伤害和痛苦一样。 而上帝用的第二、第三个例子，分别是秋雨、春雨和收割的时节，都和农作物的生产有关。这是因为当年迦南地的拜别神巴利的犹大百姓，他们以为是巴利神在控制着天空的雨，还有地上作物的生长。神在这里要他们思想的是，天上而来的春雨秋雨是他所创造的，是按着他所定的时候降下，而地上收割的节令时节是他所持守，是按着他所定的时候来到。当人这三个包括天地海的例子，代表了上帝创造了万有，万有又都遵守神的命定。当人真心思想这一切的时候，就会发现上帝的大能、权柄和可畏。神要犹大百姓思想，他既是可畏的、掌权的，就可以施行审判。犹大国的命运乃是在耶和华的手中。同样，上帝的可畏和他的权柄是两刃的剑，他既可以施行审判，也可以施行拯救、施行安慰。弟兄姐妹，你在一个困境中吗？你在软弱之中吗？你在一个死因的幽谷之中吗？你在一个过不去的坎面前吗？神掌管着一切，他是可畏的，他是掌权者。诗篇124篇那里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其实现在一个很值得我们思想的例子就正在发生，就是最近很火的周期性的禅。说它火，不只是在微信中、新闻中，也在人的厨房之中。这是王立明弟兄几周前他做的美味禅，那时我在微信上看见的时候非常的惊叹。可是没想到我刚刚发现，原来各国的人都喜欢吃这个禅子。这些红眼黑身的小生物其实让很多人都很厌恶，看起来甚是可怕，对不对？尤其现在到处都是，像蝗虫一样，你走在路上一不小心就踩死几个。然后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这种生物，也许你可能会喜欢上它。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说，他说今年会有 trillions， 就是万亿级别数量的这种虫子会出现，但是它们不是入侵，而是一个神迹。因为北美周期性的蚕一般有两类，13年或者17年的周期。17年的蚕共有12群，它们每一群出现的年份不一样。今年出现在我们东海岸的，是从佐治亚州到纽约州，是第10号群，17年蚕。上一次它们出现的时候，还是小布什做美国总统的第一任期间，是2004年。那在我们讨厌这些虫子之前，我们可以先给他们一点同情心。他们已经像我们有疫情居家令一样，在地下已经待了17年，比我们还惨，没有窗户，不见天日。而且他们出来的目的，用文学上所说的话，是为了爱的缘故，换句话说是为了繁衍后代。而这一切只会发生在这短短的2到3个月时间里面，然后会再次开启17年的等候模式。而这个小虫子它是一个神迹，因为它从生到死带给这个世界的全是好处。你可以想一想，当亿万只这种小虫子幼虫从土里爬出来的时候，无形之中它们就给地松了土，通了气。而当这些虫子全部涌现出来的时候，这些日子就成了生物界的感恩节，因为他们给这里的动物、鸟类、 狐狸、松鼠提供了非常丰富的食物，他们这个生物界得到极大的繁荣，而且呢，他们没有任何攻击和防范的能力，他们不咬人不叮人，他们根本不伤大树，如果是小树的话，只要稍微保护就可以。当他们繁衍完后代之后不久就会死去，而他们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份礼物，就是他们小小的躯体化作最好的肥料，还给他们依靠了17年的植物。他们从生到死带来的都是祝福，而我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忍耐一段听他们唱情歌吸引配偶的时候。是不是很奇妙？但他们的奇妙不止在这里，因为周期13或者17都是质数，这也意味着所有其他生物周期的2年3年5年6年，他们的倍数，他们出现的周期不会和这个蚕的周期重叠，所以这些蚕被捕杀的机会就会减少。那是谁定了这样一个奇妙的周期给这些蚕？那更奇妙的是，其实每一个群的蚕里面，它有其实有很多不同种类的17年蚕。如果有一只17年蚕从土里面每隔17年出现，这很好理解。可是是谁让这前后百左右，前面从佐治亚州到纽约州，百万亿级别数量的这些所有的蚕在同一年出现呢？是谁定的这个时候？难道他们会沟通，他们会发消息串联吗？我只能说这是个神迹，他们定时的同时涌现是神的命定，一个上帝的作为正在我们的眼前上演，你看到了吗？圣经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因为耶利米时代的人，他们认识有限，所以上帝就用了大海、秋雨、春雨和收割的时节来让他们思想。如今科学让我们可以看得更深、更远、更小，让我们发现上帝创造的大能更是超过我们的想象。当我们的眼光看见深邃的太空，发现那些美丽的星球、星系在那里有序的运行，当我们的眼光进到原子分子，在那里也看见一样的奇妙和次序。人在一个浩大的建筑物面前，常常心中发出赞叹，了不起。而在这样一个伟大、美丽、复杂、精妙、震撼人心的宇宙面前，人怎能不发出赞美呢？而这样一个伟大的宇宙，竟然服从于上帝的掌管和命定，我们怎能不起敬畏之心呢？其实今天的经文最触动我的一句话是这样一句，23节，但这百姓有背叛恶劣的心，他们叛我而去。犹大的百姓看不见听不见是表象，愚昧无知是本质，而顽梗悖逆的心却是根源。事实上，耶利米书可以说是一本讲心的书，它是所有先知书中提到心最多的一本先知书，而且在整本圣经里面也就仅仅次于诗篇和箴言之后。耶利米是流泪的先知，也是一位用心来传讲神话语的先知，更是一个对心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深刻的先知。没有谁比他对人心的描述揭示这样的刻骨铭心。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就是因为这句话，你知道，我再也不惊诧于在新闻中你可以看见那层出不穷、日新月异、不断刷新人心底线的那些犯罪或者社会的事件。也是耶利米 他再次强调，在耶利米书这里再次强调摩西当年警告以色列人所说的话，要叫你们的心受割礼，除去里面的污秽，免受上帝的刑罚。也是他向世人首次清晰的宣告，那改变人心的新约将要来到。那什么是新呢？新在旧约原文中出现了800多次，在新约中也出现了150多次。在这些经文里面，心有很多不同的意思。作为我们肉体的重要器官，它关乎我们的生死，同样它也与我们的智力、思想、记忆、意愿、欲望、感觉、情感和抉择有关，更和我们的内心的信心、良知和道德有关。甚至它虽然和很多时候和灵魂质上面不一样，但是在功能上有很多重复的地方。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意思，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心是中心，是我们肉体生活、精神生活、你心灵的生活，是我们的灵性生活的中心。心代表了一个人的内在生命，它包括了人的性格和本质，一个人的生命的真实面貌，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的内心。这是为什么上帝亲口说，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心中所信的和他所行的并行。人心中有什么，迟早他的生命之中，他的生命里面生活之中都会显明出来。箴言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心出问题，即使你非常的聪明，即使你再有智慧，你的生命都会出大问题。圣经里面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所罗门王。上帝两次向他显现，而且赐给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慧。那圣经里面的智慧书，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箴言、雅各和那个传道书，都是他写的。列王记上也形容他无与伦比的智慧时候，他用了这样长长的一段，可以值得读一下。他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赫的儿子西曼、贾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外国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甚至远方的示巴女王都要来亲自听他智慧的话。无与伦比的智慧，因着上帝的祝福，所罗门王雄霸一方。然而他却有一个令人心颤的结局。圣经上记着说，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这样一个智慧之王，却因为心的失败去敬拜偶像，从智慧变为愚昧。因此以色列联合王国分裂，从鼎盛走向了衰败和灭亡。所以人的心太重要了。犹大百姓的愚昧无知，就是因为他们有颗失败的心， 是什么导致了他们这样的失败的心呢？第二十五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原因，他说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是人的罪，罪迹污染了人的心，就进入他们的生命，使他们远离上帝，再也得不到上帝的祝福。牧师两周前讲到罪，大家还记得吗？五加五加一等于什么？结果就是从外到里，从里到外，全人的毁坏。神在这里责备犹大百姓的心，特别用到两个词，就是顽梗和悖逆。其实这两样本身都是大罪，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偶像和拜假神、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顽梗悖逆的本质就是不信靠真神，却想从假神和黑暗的势力那里得到帮助。这两个词将我们带回到800年前摩西的时代，那时神已赐给了以色列人律法和典章。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们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所以你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摩西告诫他们，要想得福，不要叛逆，就是遵守神的律法；不要顽梗，就是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然后在摩西即将离世之前，也就是犹太人将要进入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的时候，光明的前景就在前面，崭新的时代即将来到的时候，他却对以色列人发出了末了的严厉的责备。他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的是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这里摩西形容以色列人用的是和耶利米一样的两个词，悖逆和应着景象。应着景象就是顽梗，甚至摩西还活着的时候，以色列人都不能遵守神的律法，没有除去污秽的心，是他们不能遵守律法惹怒神招致惩罚的主因。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里面的心如何，他们的生命就如何。摩西所说的除掉心里的污秽，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英文你可以看见，就是给心做割礼的意思。肉体的割礼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也表明是除去污秽、防止传染疾病的方法。心灵的割礼则是除在我们内在生命里面污染人的罪，免得心变得顽梗。没有受过割礼的心，最终出来的生命就是顽梗悖逆，必招致神的刑罚。这是为什么在犹大即将亡国的危机关头，耶利米再次像摩西一样警戒犹大百姓。他说，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早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又有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只是无论是摩西呼天唤地的责备，是耶利米三番两次的警戒，以色列人从始至终的 顽梗悖逆，都证明了人无法将心中的污秽除去。甚至当犹大百姓经历了上帝的刑罚亡国之后，他们也没有改变。当犹大亡国后，剩余的民挟持着耶利米逃到了埃及。你知道那些拜偶像的人悔改了吗？可以看一下这段圣经，他说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着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人心顽梗悖逆，至此心不受割礼，一切的警训刑罚告诫真理对他们而言都是虚空。如此顽梗悖逆，那人心如何能除去污秽受割礼呢？摩西在生命记末了给出了盼望，论到他们被掳回归，将来被掳回归之后，他说耶和华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神要亲自的给他们的心做割礼，除去里面的污秽。新约给出了更清晰的答案，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这答案就是耶稣，就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与他同死同复活，我们心里的一切污秽就会被他除去，我们一切的罪都会得到赦免，得到神所应许的荣耀生命和祝福。因为一个心灵受了割礼的人才是真正上帝的选民，蒙福的族类。就像保罗所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一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以色列即将得国的摩西时代到即将亡国的耶利米时代，将近800年的时间，都表明他们是顽梗悖逆、心未受割礼的百姓。你觉得现今的时代如何？如果那时候他们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律法、有上帝的训诲，尚且如此，我想我们现今的时代不会好到哪里去。你可以根据现今的景况做出判断。回到我开头时所说的问题，我盼望美国回到上帝的面前，但作为一个基督徒，如何面对现今的政治局面？是投身其中奋力争取吗？可以，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即使一个更靠近神的总统、国会、参议院的政治系统被建立起来，也只能做到表面的工作。耶利米早期的侍奉是在约西亚王，就是当时的犹大好最后一个好王的时代。在列王记下我们可以看见约西亚王力推改革，除去偶像，来敬畏上帝。然而耶和华在耶利米书那里说道，他们犹大的百姓不过是假意归我。因为民众的心并没有真实的归向神， 当王约西亚王一死，整个的国家重回偶像之路，惹动神的愤怒。同样靠政治法律规范出来的敬畏神，或者说归向神，在民众的内心，若民众的内心他们没有受过割礼，他们心中没有除去污秽，那一样是虚假的。这个世代的改变不在于总统，不在于国会参议院或者最高法院，而是在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于神的家教会，在于神的子民你我。因为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除去人心中的污秽、顽梗和悖逆，叫这世代的人能够真实的看见、听见真理，回转归向神。如果耶稣想要在地上建立一个敬畏神的政权的话，在他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已经可以了。只是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因此我们的教会，就是神的教会，在地上真正要做的工作，就是耶稣给的使命，传扬基督的福音，建造基督的门徒。虽然这是个漫长忍耐的道路，是付代价的道路，是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来参与的道路，但却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是有盼望的道路。与此同时，我们也当谨守自己的心。今年至少已经有三个与基督教有关的消息新闻上了各大媒体，能上各大媒体一般都表明这是基督教的坏消息。一个是我曾非常喜欢的世界著名的护教学家被发现生前有了性丑闻，一个是美国教会包括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他们的会众的成员数在80年来第一次低于50%，2020年的时候只有47%，而且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面下降的最快，降了20%。另外一个消息是2周前，加州的路德宗教会在历史上第一次选出来由男变女的变性人做一个36000人教区的主教。神教会的荒凉、领袖的败坏和真理的缺失，都表明基督徒自己的心都在世俗化、自由化、远离神。这世代的教会似乎正走在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上，就是在变得像耶利米世代神的选民一样顽梗悖逆、愚昧无知、眼瞎耳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真理面前，不是用被世界影响了的眼光来认识真理，而是要用受过割礼的心来明白真理，得着基督的智慧，顺服真理，影响世界。保罗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你我是这样的属灵人吗？我们有这样的智慧、知识和能力看透万事吗？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藏着，愿我们真是认识基督。像牧师上周用的经文所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愿我们真是付出代价，像保罗一样得着基督，叫我们的心顺服真理，又活出生命的见证。愿神的教会充满真正悔改、顺服神的名，充满与这世界有分别的圣洁的名，成为改变这世代的力量，成为祝福这世代的光，就是从基督而来的真理之光。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真是借着这历史对我们众人的心说话。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个你的神的儿女真心的归向你，叫我们的心受了割礼，叫我们的心除去污秽，叫我们的心除去一切拦阻我们不讨你喜悦的东西，叫我们的心全然的归向你。神啊，求你怜悯你的教会，叫我们的心全然圣洁，叫我们的心被你的真理充满。主啊，让我们真实能够成为你的见证，叫你的教会回到真理之中，回到真理面前归向你，叫这教会真是成为这世上的灯台，成为这世上的光。主啊，把你的真理之光照进人的黑暗的心灵。主啊，让世人都来归向你，都来敬拜你。神啊，一切的美好，一切的救恩都在你手中，你为你的子民所预备的是何等荣耀的生命，何等美好的家乡。主啊，求你不叫这些世上的灵魂在世上迷茫。主啊，求你把他们带回来归向你。主啊，我们求你大行其事，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